好，我们先翻到我们自己编的页码第七页。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四禅波罗蜜门第二，好，就是你自己编的页码这个第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好，这个这一第二章是在讲解四禅波罗蜜的名字，好，那分成三科，第一科呢是简别共鸣跟不共鸣，好，所谓的共鸣呢就是禅这个啊，这个是共鸣，它是呢凡夫外道或者呢这些二乘，好，说这个佛菩萨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啊。那不共鸣是指这个波罗蜜，好，是只有佛跟这个菩萨才可以叫波罗蜜，因为它可以啊这个解脱生死的，好，这个是解释禅波罗蜜它的共鸣跟不共鸣，好，这是第一颗。那第二呢是翻译的这个共鸣的禅跟不共鸣的波罗蜜，那这么多翻译当中啊，它个别用三个，好，我们看共鸣的禅呢，在摩诃衍论就是大智度论呢，它用这个修因这个来看呢，把禅解释成思维修，好，那如果对果来说呢，又把禅啊照以往的翻译呢，把它翻成是定的意思，好，比方说布施度，好，那这个禅波罗蜜我们就翻成布施度，那这个禅波罗蜜呢就翻成定度，好，所以呢是翻成定的意思。那就阿毗昙就是经律论的论，好，这是呢就因果上来谈的话，可以把禅翻成功德丛林，好，这个功德丛林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功德，好，都是从这个禅里面呢引发出来，那小功德呢就用草丛来比喻，大功德呢就用树林来比喻，所以呢叫做功德丛林，好，是这个意思。那波罗蜜呢一样呢找出呢这个诸经论当中有三个解释，好，就理来解释波罗蜜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好，那就呢这个摩诃衍论大智度论来以事上来说明波罗蜜呢就叫做事究竟，好，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这里，好，那我们再翻回去呢课本的第13页呢第9行，言事究竟者即是菩萨大悲，为众生遍修一切行一切事行满足，故摩诃衍云：菩萨因禅能就近众事，禅在菩萨心中名波罗蜜。此句事行说波罗蜜，有找到这边吗？有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个说这个菩萨他这个慈悲众生，为了要呢度化众生，所以他呢愿意来修学这个六度万恨，好，那这个要修学六度万恨成佛呢，就必须遍学一切法。为什么？因为众生呢千差万别，好，我们说众生他的习这个我们说根器不一样，宿世的善根不同，好，然后呢这个烦恼的厚薄也不同。那来到你面前这个众生，你怎么样以佛法的内容来利益他？就必须要遍学一切法，他欢喜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才能够利益他。不然呢我们彼此啊没有一个什么沟通的平台，哦，比方说现在年底到啦，有人习惯呢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哦，他要去呢这个看流年批八字，结果呢我是一个这个上等的算命先生，你坐下来我什么不等你开口，我就说我告诉你明年属马的人啊他这个流年怎么样，好，然后流月怎么样，我，哦，跟你讲的再好再详细，他说拍谁，我是属牛的不是属马，他说不，我这个上好的算命先生我只能跟你说属马的，属牛的我不懂就不行。所以呢这个菩萨一样的意思，他必须要遍学一切法，你什么小乘大乘菩萨法门，甚至外道的啊，什么道家啦，什么民间信仰，哪些什么，他呢一旦呢成就这个无分别智之后，我们说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啊，就要遍学一切法，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度众生用的。 好，这个方便。所以他这边就讲说啊，就四相来讲呢，这个什么叫做波罗蜜，就是四究竟。他要遍学一切法当中有一个重点，我们就说啊，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把它做完，这个叫四究竟。好，在这个世间学上，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不是也说吗？也说过，小时候我们读过，什么叫大事？就是一件事你把它从头到尾做完，就叫做大事。好，所以这边呢、啊，上个礼拜我们也提过说，这个同学请问说，这个修禅定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戒行清净之后啊，再来修定修慧比较容易成就？好，我们就回答说啊，这个。因为他举的是旃茶忏的一段文，好，后来我再把旃茶忏啊再翻出来，这个同学有提到说我讲错了，好，这个呢老和尚啊，孟参老和尚他是前后讲旃茶忏讲过三次，不是两次，而且是每十年讲，等于这三年是三次是分三十年讲完，所以呢我们知道啊，三藏十二部啊，这个经论很多很多，都要有大德啊提倡。好，这个旃茶忏呢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藕益大师提倡的，把这个旃茶忏拿出来，然后把这个刑法他重新编过，然后他自己拜，他拜了14年哦。你说现在末法众生说我业障很重，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但是要我拜忏14年，嗯，大概照料料，好，不用了，我看算了。所以呢，这个孟山老和尚他也知道，他就说呢，这个拜忏我们为了就是要见好相嘛，好、哦，这个你说取相忏要有这个好相哦，这个佛来摩顶，或者是你见光见花，那现在这个末法众生要他拜到这样的程度很困难，所以呢，旃茶忏在老和尚这个他就提到说啊，你就拜一年，好，一年你通通没有间断，那就。了，可以大概算啦，算你清净啦。好，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再往下修，好，看你要修定、要修慧都可以。那也是就跟这一段的意思是一样的。哦，你这个什么叫事究竟？我这件事情，我至少有个诚意。好，我学这门法、这部经、这部论，我从头到尾，好，不间断。好，到底多久叫不间断？那老和尚跟我们说，哎呀，这个世俗人现在叫他一年不间断已经非常困难了，好，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在这个刑法里面呢，他有十个步骤，好，第一个就提到说啊，第一要严禁道场，严禁道场我们很多啊，要拜忏的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在大家在这个教室拜忏，就要把这个教室弄干净，好，该供花供香的，好，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叫做香花供养。第二个呢，拜的人他要严禁三业，好，比方说你要洗完澡，好，穿干净的衣服，要刷牙，好，不然要漱口之类的。比较严格的人来进来这个净室拜忏的人，到等一下后面去洗手呢，他的衣服要换过，好，比方说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进来穿海青。好，出来你要去厕所要把海青脱掉之类的，好，类似这种，那就看呢拜的人他能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好，这个要清净三业。第三呢就祈请三宝，好，这个龙天护法来。第五呢礼赞三宝，就开始拜，好。第六呢修行忏悔。第七呢就发愿劝请，好，劝请这些这个佛菩萨或者是已经成就的这些成就者能够常转法轮，能够住世。第八呢叫做随愿，发随喜愿。第九呢是发回向愿。好，到第十呢整个就结束了。第十里面呢有一个发愿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拜这个忏，你是要求你过去受戒犯戒呢要恢复戒行呢，还是说呢你是为了要这个修定，要将来要得定，所以你先拜这个忏。好，或者呢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也可以拜这部忏。好，这个是发愿，所以呢，这个藕益大师就帮我们写了一个发愿文。好，他有说这个是参考，如果你个别有你自己的发愿文，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它发出来。好，那还有呢，第十发愿这里还有一个附注，就是端坐净室称念名号。好，这件事情呢，我们把它拿出来看，就知道说你在发完愿之后，这个一路的拜忏拜到这里的时候啊，快要结束了。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忏这个静室里面呢，端坐一心，坐下来，然后呢，专心的持诵，大声念出来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默念地藏菩萨名号。所以各位到这边是不是可以了解说，他念出来也好，或者是默念也好，他是做什么？持名是做什么？还是修定，对不对？还是修定嘛？就是希望你把这个说刚刚不管你有没有透过拜忏这个过程，好，到最后你念这个地藏菩萨圣号，然后把你的心静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再去指那个旃檎轮，看你这个最近修行以来有没有清净，或者是哪个这个烦恼还比较重，要专门去忏那个。所以整个从忏法来看呢，它里面还是包括修定的，没有说哎，这个我在忏悔过程当中我定就不需要，没有，还是得修定。哦，他持默念或是称名这个地藏菩萨的过程当中，和整个拜忏的过程当中，他都要观想，观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哦，我这个这一段呢，每一个配合每一个忏文，他都需要观想的，所以还是在修定，还在修慧。所以我们才讲说这个戒定慧其实呢，它虽然对一个初学来讲它有一个次第，但是整个来讲你不能够硬把它拆开，戒是戒，定是定，慧是慧，还是不行的。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哦，还有这个戒定慧三学它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好，哦，好，这是我们呢对于上次的那个问题呢再补充一下。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下一段，言度无极者啊，有没有看到？通论事理，稀有悠远之意，何而言之？故云度无极，此曰事理行满说波罗蜜。好，这个就是说呢，这个第三个解释啊，从这个瑞音经里面看到说，这个度波罗蜜又称为度无极，好，就是从这个四相跟离体一起来解释的。好，就是因为呢四跟离啊，它具备这个悠远，好，悠远我们就说是悠为深远的意思，所以把它合起来讲叫做度无极。好，就是说呢，这个菩萨行这个六度万恨啊，能度广远的诸法的事理。好，这个就是就四相跟离体，好，一个人要他这个修行好圆满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呢，这个叫做波罗蜜，啊，就是所谓的度无极。那第二呢，通事啊，三番病得同对事理，具随缘化物，故立异名。啊，那第二呢，就是用通论，刚刚是个别来讨论，啊，现在是通论来解释呢，这三种翻译啊，不管它是就事就理，或者是事理合论呢，其实呢，同时都具备事跟理。好，那因为呢这个众生我们刚讲根基不同，好，烦恼的厚薄不同，好，众生的因为众生的根基因缘来度化利益众生，所以才有这三种名字的不同。好，所以者何？若言无相之慧能度生死，故为理行者。今言理中有佛无佛，性相常然，岂论无相之慧能度生死，终是就是作此说也。好，说为什么呢？好，这是因为呢，如果你说无相智慧能度生死，好，这个是从理上来说，那现在我们站在无相离体上来看，无论有佛还是无佛，性相常然，好，它这个通通是存在的，所以说呢，无相智慧能够度脱生死这个说法，你终究还得在事修上来看到啊，就说这个无相智慧能度生死，好，还是必须从事相上来了知的。那事究竟呢，亦是从理立名者，若缘理而起事行，当知说事究竟亦是约理名波罗蜜。刚说呢，事究竟是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把它做完，是从事相上来说，但实际上它还是从离体上来立名的，是依理而行。好，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你波罗蜜把它解释成事究竟，从道理上理上来讲还是想得通的。 好，这个就这一段就是来解释呢，其实四理都是互通的。好，那度无极亦未必一向就四理无极名波罗蜜，所以者何？诸佛随缘立物，出没不定，无极或时对事，或时对理，岂有定准？哦，说这个度无极啊，也未必一向都是理事并举的。哦，那无极我们叫它做波罗蜜，那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诸佛都是随缘，随众生的机缘来利益众生，出没不定。哦，这个出没不定就是说众生有感，那佛菩萨要有应，那怎么感怎么应呢？他有可能有明感，有明应，有显感，有显应。哦，就是呢这个显就是明白，让你知道我明白的祈请这个三宝加持，很明白的，那我也得到佛菩萨的很明显的加持，这个明感明应，显感显应。那明呢就是那个冥冥之中没有很用力的去祈请啊，就是呢心里这样起的这样一念而已。那佛菩萨有没有感应？可能显感，可能显应，可能明应都有。哦，比方说这个有人呢，我们经常在经论上看到说有一个这个居士啊，他在家里呢就突然啊看到这个有一个出家人来了跟他化缘，这个油啊，这个要几斤的油啊，这个居士就说几斤的油我现在不方便，没有，不给啊，这个出家人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不给就算了，走了。他一定下来想，那我们就关着啦，这个出家人从哪里来？好，那有的人说这个哦，我今天呢来这个祈请三宝啊，希望呢我赶快啊这个蒙这个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我，好，每天来拜每天来拜，结果这个佛菩萨后面啊躲着一个流浪汉，每天哎呀三更这个才五点多啊就被这个老婆婆这样吵，他觉得实在很烦，就跟他讲，他再来祈请的时候，他就说：“好，我明天来接你。”这个老婆婆吓死了，赶快跑，啊、哦、之类的，这种很多很多的故事，敏感、敏应、显感、显应的，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感应，其实都有。那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你说我们学佛这么几十年都没有，有没有求？有啊，可是都没有感应，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无明啊，这个烦恼太重了，障住了。哦，那很多呢都是佛菩萨冥冥之中帮我们忙的。我们都不算数的，哦，都觉得没有感应，哦，那很多人当然求感应，最好呢在佛门里面啊是不求，哦，不无所求的去做啊，实际上呢这才是啊最大的感应，哦，那这个就讲说啊，对这个对根当机啊没有定说的，哦，那什么样子的众生佛菩萨有善巧方便呢，能够呢针对这个众生的需求来利益他，那有时针对事情来讲，有时是针对理而说，所以这没有固定不变的准则，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不管他从理上或者从事上来讲，其实都是通的。好，所以他下面就讲，当知三明理事互通，未必偏有所属，好，余力可知，是波罗蜜意自下第十结会归去中自当广明。好，要知道这三个名词呢，离体跟事相它是互通的，好，不一定偏于哪一个，那其他呢一样，我们可想而知，可以这个举一反三。好，那解释波罗蜜的意思呢，它到了第十的总结当中啊，这里是说会再详加说明。好，那到第三颗呢，好，我们可以再翻回来这个你自己编的页码啊，第七页第三颗甲三叫料简。料简啊，我们在这个经论上常常会碰到。什么叫料简？好，料简也有写成这两个字，简是简别的简，好，不是简单的简，都有，有人这样写叫料简。什么叫料简呢？就是呢能够啊善分别选择正法。好，通常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它都是以用问答的方式，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好，然后呢做很精密的这个辩论讨论，好，试图呢从种种的观点去把他要讨论的义理呢，把他这个很清楚的啊，把他结论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翻成白话，也可以叫做总结的意思。好，那这边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就很多啦，很多问，很多答，好，但是呢，因为这里呢就来解释呢，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定，什么叫三昧，什么叫波罗蜜，这四个名词在各经论当中的种种说法。但是因为这个内容实在太复杂了，好，所以我们就呢把那个中间呢比较复杂的，我们把它剪，把它跳过去，就看直接看它结论的地方。好，结论的地方呢，它结论出四点，以一到以四。好，我们就看一下个别在哪里，请翻开第14页，好，第八行，2468，第八行下面就是以一的部分。若诸佛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各位有找到吗？好，所有圣妙功德悉在禅中，说禅则摄一切，若说于定则有所不摄，故禅名波罗蜜。好，这一段，这一段就是他结论第一个。好，第一个结论呢，在这边就说到说啊，诸佛从成道啊，成道之后做什么呢？转法轮，说法利益众生啊，一直到这个缘尽了啊，入涅槃了。期间所有的圣妙功德通通在禅定当中，在禅中，因此呢只要说禅就包括一切，包括刚刚我们讲的什么三昧啊，定啊，波罗蜜啊，所以他就说啊，如果说其他的话呢，其他的那就没，这就没有办法包括，禅可以包括其他，说其他没办法包括这么多的功德，所以禅才叫做波罗蜜。好，这是这个第一个结论，以一。那以二在哪里呢？以二就在下一段复次，有看到吗？复次四禅中自定等，有看到这一段？好，这一段呢就说，故说波罗蜜未到地，中间禅自多而定少，是无色定多而自少，如车轮一强一弱则不认载。好，四禅自定等，故说波罗蜜，有看到这一段？好，那这一段就是以二他的结论，就说在四禅中，色界有四个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他这边指的是四禅，第四禅。好，这个四禅是指第四禅，第四禅舍念清净。好，就说他的智慧跟定力这个时候啊相等。好，所以说呢叫做啊波罗蜜。好，未到地定，中间禅，这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从这个修定，从这个未到地定到欲界定，欲界定之后要入初禅之前还有一个未到地定，那初禅到二禅中间还有一个未到地定。好，所以他就讲这个未到地定跟中间禅呢是指还没有到四禅之前的，好，这些中间的，好，你所四禅以前的初禅、二禅、三禅，包括中间的这些未到地定，都是智慧多定力少，这个是相较于四禅来讲，还没得四禅之前呢，你是啊智慧多定少，得了四禅之后呢，往上是四空定，它是呢智慧少定多，所以呢只有四禅舍念清净的时候是定慧等持。好，所以才会说呢，这个如果不是得四禅的话，那你之前或往后呢都是好像车轮一样，一个强一个弱。好，各位开过车，如果这个车轮，四个车轮，左边正常的，右边是车轮破的，破胎的，这样能开吗？不行，你可能开的时候一直在转弯。好，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两个车轮一样，一个强一个弱，它没有办法载物。好，所以四禅呢是因为呢它智慧，这个看定力智慧定慧等持的缘故，所以我们称它为波罗蜜，是这个意思。好，这是以二。那以三在哪里呢？以三各位哦，以二还有一段，以二呢我们翻到15页倒数第八行，而经论中多曰禅名波罗蜜者，有找到吗？好，以根本四禅是众行之本，一切内行功德皆因四禅发，依四禅而住，是以独禅得受波罗蜜名。好，这个呢就进一步再解释为什么这边所谓的禅哦，不是欲界定，也不是初禅二禅，而是指根本四禅，它的原因在哪里？好，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六妙门吧，好，六妙门的时候呢，也有谈到说，简单的介绍过四禅八定，好，就是说从欲界定到味道地定，然后入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时候我们有强调过，为什么根本四禅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刚讲根本四禅它舍念清净，好，定慧等持的这个时候，你要开发出你根本，你说你本质具足的一切佛性的功德，好，这个时候最合适，都是要入这个所谓的根本四禅，好。那这个四禅它是修行的根本，一切修行的根本，一切内在修行的功德都是要依这个四禅才能够升起，好，依四禅才能够安住，好，这边有讲他这个，所以才会说这个一切禅定的根本呢，或者说是一切功德，一切功德的根本，好，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今天修禅的目的，不管你是要求神通也好，或者是你要把你本质具足那个无量的智慧德能开显出来也好，都是要依这个所谓的根本四禅才能够发起。好，虽然我们本质具足的德能，你说啊，跟佛无碍无二无别，都一样的，佛有你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办法开发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散乱。好，我们那个无量的德能什么时候才能够升起？就是必须要证得这个根本四禅，好，我们本质具足那个 无量的智慧德能，这个时候才能够开发出来。说本来是无量无边，好，不管是智慧也好，慈悲也好，还是方便，还是种种的神通，都是一切众生本来都有的。好，所以呢，证得根本四禅，它其实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好，严格来讲。所以如果想要成就，好，你今天想要开悟或者想要利益众生，好，这个根本的禅定都必须要具备的，好，没有的话其他后面其实都很困难，好，不管你是自己要成就或者是成就之后要利益众生，这个根本四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这边的禅才会指的是根本四禅，其实就是指四禅说的，好，所以禅呢才能够独得波罗蜜的名字。好，那底下呢还有我们就顺着看，好，这个问曰，好，禅波罗蜜，但有一名，更有余称，好，有没有看到这里？好，答曰，如涅盘中说，好，这个底下这个说啊，涅盘经这一段就是以三，好，说什么呢？言佛性者有五种名，一名首楞严，一名般若，一名中道，一名金刚三昧大涅盘，一云禅波罗蜜即是佛性，哦，这个都是呢，就是问说禅波罗蜜只有一个名字呢，还是还有其他的名字呢？好，这个回答说啊，这个涅盘经里面有说到佛性有五个名字，好，第一个叫做首楞严，也叫做般若，也叫做中道，也叫做金刚三昧大涅盘，也叫做禅波罗蜜，好，这些呢举出来五个名字都是佛性的意思，好，故知于诸于经中所说种种圣妙法门名字无量，皆是禅波罗蜜之一名，故摩诃衍寂说。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啊，其他经论所说的种种殊胜微妙的法门有无量的名字，好，也通通都是禅波罗蜜不同的名字而已，好，所以在这边这一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呢很多，因为呢大德们啊这个利众的方便呢，说这个说那个，其实都在讲同一个东西。好，就是禅波罗蜜有不同的名字。好，我们要知道，所以《摩诃衍寂》上就说啊，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类为之利益智。若人得般若，细论心皆灭。譬如日出时，朝露一时失。好，就用这个《摩诃衍》这个一个偈颂来解释，好，说般若只有一个法门，好，就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佛呢却啊以种种名字来说明，好，对不同的根基，好，不同的时节因缘，随顺众生的种类，特别用种种的名字来解释，好，如果有人修行而证得涅这个般若的话，那这个所有的细论心皆灭，好，就不重要是哪一个名字啦， 好，所以这个用这个细论，什么叫细论呢？细论就是说，我们世间人一般没有修行的人，这个散乱心所造作出来的种种身，啊，你这个身体所做出来的种种动作，这张口所说出来的种种言语，啊，对于修道是没有任何这个帮忙的，啊，没有任何益处的，啊，是不切实际的言论，这些就像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所以叫做戏论，是比喻来讲。好，那譬如清晨日出，日光初出之时，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这个露水，它顷刻之间就没有消失一样的意思。好，所以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样子的名字来形容这个般若，都是啊为了方便利益众生而已。好，就叫我们呢不用执着。好，以此类之，禅名起不遍通，若其禅定不具足，摄一切诸法，则非究竟，何得名般若蜜意？好，由此来看呢，禅的名字怎么会不遍通一切呢？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随这个时节因缘不同，所以呢就有种种不同的名字。好，如果说是禅定不具足摄一切诸法的话，那这个就不究竟，好，那也就不会得般若蜜这个名字。好，底下再问，问曰：诸佛实相首楞严及道彼岸等，唯佛一人方称究竟，菩萨所行禅定云何名般若蜜？啊，答曰：因中说果故，随分说故，顿教所明必心啊，发心必净，恶不别故，以如是等众多义故，菩萨所行禅定亦得名般若蜜。好，这个问答里面呢，他就说，你诸佛实相，我们说诸法实相，这个首楞严啊，一直到彼岸等等，你说只有佛一人才究竟啊，那为什么现在菩萨所修的禅定，你也叫他般若蜜呢？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回答就是说呢，这个菩萨所行也叫般若蜜呢，是因为从因地当中来说的，来说将来果地的事情。好，所以菩萨所修的禅定也可以叫做般若蜜，是随分而说的。好，因为菩萨你看他正一分，好，我们说42个阶位，他正一分就得一分嘛。好，所以就像说顿教所说，其实初发心的菩萨，他跟就近成佛的佛果的佛就已经无二无别了。好，你一发心，你就是跟佛一样了嘛。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含义，菩萨所修的禅定因此也可以叫做般若蜜。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章呢，这个以示呢就是在这里，好，在16页的倒数第二行，因中所说果故，随分说故，好，这个是以示。那就把料简里面呢，从一、二，好，到四呢，我们就把它标出来。好，我们只要知道它这个结论啊就可以了。这边15页的2、4、6、8第八行有一段啊，这一段呢可以在这边做个总结。经略对四法分别如前，又找到这一段。好，若诸大圣善巧随缘立物，则言无定准，解释云云。故诸经论中出没立名，其意难见，好，不可谬之。好，就是说刚刚啊我们省略的那一些，好，对于禅啊定啊三昧跟般若蜜啊，在这一段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自己看一看，好，是很复杂。那呢他这边经过这样的讨论啊，他得到一个结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名字？好，就是呢这个诸大圣人，好，佛菩萨他们啊，善巧随缘，好，来这个随众生的机缘来利益众生，所以没有一定的这个解释。好，因此呢我们在大乘里面的诸经论里面啊，所看到种种出现的名字，刚刚讲这个首楞严啊、般若啊、中道啊，好，这些种种的名字，其实它的含义啊你很难明白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时候的根基。好，因此不可以呢偏执谬解。好，这个是可以当成了这个第二章的一个结论。好，好，那我们呢这个学习这个天台的禅法到这边啊， 也有一段时间。好，对于智者大师啊，天台宗啊，我们应该啊有一个机会来了解。好，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呢就找了这个，其实很早就想给各位看，好，因为一直都没有时间。那如果我继续再讲下去啊，这个东西太多啊，一时也消化不了，所以我们呢把这边啊拿出一点时间来看这个智者大师的介绍。好，那有上下集，我们先看上集，改天有时间呢有机会再看。还没啊，对不起。你的位置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调一下。
十七年，公元597年，农历11月24日，未时，天台宗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家夫而坐，唱三宝名，在新昌石城寺圆寂了。那是个有雨的冬天，不歇的雨水是那个阴冷的下午在安详静谧中增添了几分哀伤。圆寂前，智者大师留下一封口授的遗书和手书的46个字。遗书是留给晋王杨广的，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在这封后世俗称十成遗书中，60岁的智者大师历述了平生弘法的6大遗憾，并向俗家弟子晋王杨广郑重嘱托。新昌石城寺就是现在的大佛寺，素有天台山门户之称。智者大师为何在此圆寂呢？后世的学者们从文人灌顶技术的圆寂过程中，尤其是从遗书中读出了智者大师圆寂的谜团。隋代古刹国清讲寺，这是隋炀帝杨广依据智者大师生前留下的一张草图新建的。和一般寺院不同，这座佛教天台宗供奉的祖庭正山门是向东而开。按国清寺制的说法，寺门东开是向着智者塔院方向。后世弟子永远敬仰这位 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对于智者大师，后人的评价很高。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认为，如果说释迦牟尼是提出佛法、创立佛教的圣人，那么智者就是对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法做出最圆满解释的圣僧。在池田大作看来，佛法作为一种理论，在智者大师身上已达到顶峰。后世称以智者大师为东土释迦。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秋天，38岁的智者大师带着20多位弟子辞别南陈京城建康，来到了僻处东南的天台山。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南北朝乱世之中，长江黄河流域有南陈、北周、北齐多个政权并存。离开建康的前一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诏灭佛，一时间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侍种悉作白衣，大批僧人逃离北周，南渡长江。北周法难时，智者大师正在南陈京城建康瓦官寺弘法。瓦官寺在今天的南京凤凰台附近，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到公元6世纪的南陈时，香火鼎盛，信徒众多，寺僧上千，为京城建康最大的寺院。当时的智者大师还叫智以禅师。智者大师的尊号是多年以后隋朝封的。其实早在2年前，他就有离开京城的想法，但都被追随者盛情挽留了。这一次，他去意已决。陈宣帝敕书挽留，大臣们痛哭劝止，都未能改变智者的决心。对于誉满京城、待如国师的智者，执意离开京城，到偏远艰苦的天台山清修的动机，后人有种种推测。
智者大师当年离开建康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瓦官寺第一年教化，在座的40位弟子20位得法，那么第二年呢，100多位弟子也只有20位得法，到了第三年200多位弟子只有10位得法。所以智者大师感慨啊，建康的蒋山呐、太闹，是个大都市，我还是到我心仪已久的天台山去吧。
智者想到了大苏山临别时师父慧思大师的那句话：传灯化物，莫作最后断种人。他决意要去深山之中，证悟一种令法久住的法门。 然耳，天下名山很多，为何智者独独选择了天台山呢？早在南陈之前，天台山便已出名。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桃源洞采药遇仙，东晋高僧谭游食粮遇罗汉，这些奇闻早已广传天下。把天台山水之美渲染到极致的，是做过张安令的东晋名士孙绰。他在《游天台山赋》中将天台山与蓬莱相媲美，仿佛不游天台山便算虚度人生了。南朝诗人谢灵运慕名而来，他夹着一卷《游天台山赋》，踩着木屐，带着童仆数百人，一路伐木开径向天台山而来。天台山远离京城的喧闹，是清静隐修之地，这正是智者心中向往的地方。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比智者晚一个多世纪的唐朝诗人李白的名句，也许道出了智者当时的心情。李白是沿着谢灵运和智者大师的足迹寻到天台山的。在唐代，有300多位诗人游历天台山，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元稹、贾岛都在其中。他们在谢灵运所辟的小径以外，发现了一条山水更奇幽的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唐诗之路，沿曹娥江溯善溪而上，直抵天台山石桥。石梁边上的方广寺是东晋高僧谭游创建的石桥安旧址，这里是500罗汉的总道场。智者带着众弟子来到天台山，最初就住在这里。门人张安灌顶大师在《随天台智者大师别传》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夜里智者梦见一位老僧进来说，禅师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四季，舍以养己。智者答问，只如今日草舍尚难，当于何时能办此寺？老僧回答，今非其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国籍庆。在此后的20多年间，智者一直怀有建造国清寺的愿望。天台山方圆数百里，智者要在何处安身呢？他在山中寻寻觅觅，拿不定主意。在映带着山泉的佛龙南峰，智者遇到了在此隐居30年的定光禅师。这一晚，智者就住在金地岭的定光庵里。入夜，两人交谈间，钟磬之声乍起，满山回绕。智者问定光，这晚间钟磬为何而响？定光说，听说名垂极僧是得住之相，这是要你在这里住下来。还记得早年 招手相引之事吗？众人莫名其妙，智者却恍然回忆起少年时做过的一个梦，梦中有一座高山，峻崖叠嶂，林海矗立，一个老僧站在那里招手相话，汝当居此，汝当终此。眨眼间，老僧的手臂就延伸到山脚，引起静润佛殿。现今的金地岭头上还有三块巨石顶天立志，人称定光招手石。就这样，智者在定光庵附近的银地岭搭了一间茅棚，种植松栗，导引流泉，开始了天台山的十年清修。从银地岭北望苍茫群山，天台之巅华顶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一朵盛开的莲花。这座海拔千米的山峰以其特有的神秘深深地吸引了智者。在这恍如仙境的天台之巅，舍别弟子的智者开始了寂寞的头陀行。智者在华顶经受了愤怒与亲情两种景象的历练，彻底摆脱了所有悲苦无名，史称华顶降魔。华顶降魔降服的是心魔，这是心灵的考验，也是精神的升华。华顶峰由此成为天台宗信徒心中的圣地。1000多年来，前来隐修的僧人们在此建起了72个茅棚。时至今日，仍有坚毅的僧人在此苦修。头一与智者大师门下的般若来自高句丽，他遵照施主去华顶峰昼夜行道，影步出山达16年之久。后来般若坐化于国清寺，葬于华顶峰。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异国高僧永远留在了华顶峰这片茫茫丛林之中。回到佛笼的智者满心欢喜，带领众弟子昼谈毅力，夜习禅定。当年的佛笼环境虽好，却也是深山绝人之处，远离人间烟火，没有粮食。智者和他的弟子们如何生存呢？对于初入天台山的智者来说，这是遇上的第一大问题。没有粮食，那就自己种植。智者带领僧众白天劳作，晚上诵经，身体力行，自给自足。这一农禅并重的传统在天台宗的寺院中代代传承，延续至今。为了规范僧人们的行为，智者制定了制法十条，规定僧人40坐禅，60礼佛，不得盗吃鱼肉新酒，非时而食等。制法十条对僧人日常客诵、过堂用斋、修禅念佛等 都做了具体规定，这比百丈禅师订立百丈清规早了近200年。天台山佛学院的所在地万年寺是东晋古刹，在平安和镰仓时期，日本高僧荣西两度来此参学，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临济宗，并带去了天台山的茶种，由此万年寺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之一，荣西也被尊为日本茶祖。在万年寺附近，时常有天台山佛学院的学生耕地种菜。进入佛学院的第一天，执教法师就会告诉他们要农产并种，自食其力。远在京城健康的陈宣帝也一直惦记着这位执意要去深山清修的高僧，称颂他是佛法雄杰，石匠所宗，下诏割始丰县税赋以供养僧众。随着诏书一起来的还有皇帝的赐名，从此银帝陵的无名草庵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修禅寺。人烟稀少的深山一下子热闹起来，无分朝野僧俗纷纷慕道而来，在修禅寺倾听智者讲经说法。千余年后，这条通往修禅寺蜿蜒的山路和遗址前的一湾碧水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这一池几乎被萋萋芳草掩盖的碧水看似普通，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座放生池。智者的天然放生池是天台的始丰溪。历史上始丰溪沿岸的百姓大都以捕鱼为业，智者常常上船为渔民讲经说法，赎买鱼粮，劝其弃鱼从农，发心行善。渔民受其感化，纷纷转从他业，好生去杀。后来智者修书一封，上奏朝廷，陈宣帝立即下旨，宣布始丰溪禁止捕鱼，永为放生福池。自此以后，放生开始在中国盛行起来，世代传承，延续至今。今天几乎每座寺院都建有放生池，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我们驱车到始丰溪岸边的龙山头村，寻访智者当年开辟放生池的地方。只见清澈的溪水，水风草密，鱼跃鸢飞，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明代天台山方外志记载，智者大师居佛龙讲净明经时，忽然经书被风吹飘，翩翩不下，于是他和众徒策杖披荆追寻经叶， 一直到了五里开外的山谷中，风忽然停止了，精液洒落一地。智者大师发现，此处是个峰峦秀拔、清晰见心的胜境，于是在此建起一座草庵，称幽溪道场。这便是后来的高明讲寺。相传石上的幽溪二字便是智者大师的手书。在天台山，智者已将自己深深地融入了这山水神秀、远离尘世的大山之中，享受着回归自然、超然脱俗的宁静与自在。他常常在佛龙的这块巨石上向四方汇聚而来的僧众讲经说法。今天这块题名智者大师说法处的巨石，亦是天台山中的一方名胜。臣智德三年，公元585年，智者已在天台山隐修了十年。他以特有的圆融智慧，创造性的将佛家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相互融汇，以佛教的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对应儒家伦理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还将驾鹤西去的周灵王太子晋作为护法神。智者大师立足于对经中之王《法华经》的深刻参悟，倡导止观双修、定慧并重的修行方法，提出了58教的判教思想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妙理，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体系的理论基础。在国清寺门前照壁上，教官总持四字赫然醒目。这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与观不可分离。智者大师将止观双修作为修行之本，就是通过止息散心、专注观察思考而获得智慧。止观双修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在慧文、慧思两位大师一心三观的基础上，智者大师提出了天台宗教理的核心思想一念三千，即一念心具3000种事件，这3000种事件代表宇宙的全部，而每一种境界又都在人染净迷雾的一念之间。智者大师认为，空、假、中三谛是相互融合、相互圆聚的。智者大师按照佛陀说法的五个不同时期、四种不同方式和四种不同内容而确立的58教判教思想，终结了南三北七十大流派的历史纷争，成为唐宋以来佛教判教理论的主流意识，对统一南北佛教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天台山隐修期间， 基本形成了天台宗教观体系，在此后的1400年间几经兴衰。其中唐代的湛然、北宋的知礼、明代的传灯和民国的地贤诸位大师，形成了天台宗历史上的四次中兴，对天台宗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频繁，安史之乱和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使天台宗的传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寺院被毁，典籍遭焚，散失殆尽。五代十国时期，天台宗第十五祖西晋净光大师求请吴越王钱弘处从高丽、日本二国迎请典籍回天台山，在罗西传教院大弘天台宗，为北宋时期天台宗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天台山国清寺、香港关宗寺、西方寺和台湾法济寺等都设有天台宗佛学的教学研究机构，造就天台宗弘法人才。远离尘世的宁静和超然不凡的修为，智者一步步朝着心中的佛道迈进，直到一个薄雾初散的清晨，智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修禅寺的大门，他才明白自己与南陈王朝、与尘世的因缘还远远没有结束。
先到这里。今天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本来要练习那个数息哈，随息。那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留下来练习那个数息。随息下一堂我们再来讲清楚哈，这样比较那个不会出问题。好，好，我们现在练习数息。我们下礼拜再看第三章，然后呢，这个行门进入修数跟正数的。这个练习，好，好，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